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谢。在敬拜当中，主啊，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归向你。哦，主啊，好叫我们这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能够被你来悦纳。哦，让我们更多的靠近你，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主，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更多的爱你。以至于主啊，当我们感觉到你丰盛的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主，我们就被你吸引，我们竟要起来爱你，我们起来服侍你，我们起来见证你，主，我们要起来传扬你。哦，好像我们这个人充满了你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四周的人可以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更是能够看见福音。主啊，再次得着我们，在这一个礼拜的开始，这一天的开始，主，我们就来到你面前，为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哦，主，我们也奉献我们自己。主啊，你来得着我们，你全然的得着我们。哦，主啊，因为我本来就属于你的，因为是你创造了我们，我们本来就属于你的。主啊，虽然当我们在远离的时候，你就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再把我们再次带回你的身边。主啊，得着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所行的，就是为了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OK, 我们从第五节的后面呢，那句话开始，就是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主要的后面呢，从第六节其实一直到第十六节，那我们一段段来看，就是都在解释神怎么叫做审判，他是怎么如何的审判，他是按照什么来审判。那当时我们已经说了，他是按照他的公义，他不是故意的啊，好像大的欺负小的。他是谁？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既然是这样一位神，他的神性是这样，所以他的思想意念也是这样，所以他的作为也是这样，所以他所做的、所讲的这一切，不过是 reflect, 不过是反映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啊。这个在他里面毫无冲突。不过在我们呢，就需要更多认识他。我们不仅要需要借他所行的。啊，当时这看得见，这摸得着。我们要更加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而且我们要从他在我们上所彰显的，让更多从不同的角度啊来认识他。啊，昨天我在一个教会在讲到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认识神的时候，第一个最直接的会自然就认识神的大能，因为我们就需要来到他身面前，我们需要他医治，我们需要他释放，我们需要他帮助。但是很明显的，神的神性不仅是大能而已，绝对大是他的神性。那我们需要跟他认识他是圣洁公义。当我们更多认识圣洁公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甚至你会到一个程度觉得，这样神我们还可以亲近他吗？这时候我们要发现更多认识，我们觉得感觉到他也是一位大有慈爱、大有怜悯的神。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当我们更多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句话，大家可以以后想想。你要知道神的智慧，这些年来如果我有一点点的所谓的领受的话，你越服侍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智慧。因为第一个，你有服侍，你的服侍的那个机会不是你找来，神给你。当你有到那个机会的时候，你服侍的能够做什么，甚至有没有果效，也是神给你的。所以我也明白所罗门王讲的，当他起来要做王的时候，神就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我要智慧。因为他知道 除非他有神的智慧，他做不了这样的事情。不过我要把它倒过来这样的说，除非你服事，除非你为神来做事，坦白说你不太容易明白神的智慧。我一说原来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从年轻到年老，很重要的，你这一生有没有 focus 在神的身上，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你要有智慧吗？你要服事。当然我不说你要到教会来做牧师才叫服事，我说你在整个的你的生活的里面见证神，在生活里面怎么样的把神的原则带到你的生活的里面，好叫这些我们读圣经有神的原则，但是很明显的你在医疗界，他在这个教育界，另外一个人在政治界，这些的原则怎么运用的时候就不太一样。所以我在说，我们需要不仅从神来的知识，我们也需要从神来的智慧。知识是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智慧是知道怎么用的知识来解决，来面对你生活上的问题。那这时候呢，他会审判，他怎么审判？那保罗这时候呢，就讲后面这段话，起码从第这个六节一直到这个十一节，他保罗很清楚讲神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OK， 所以呢，这是跟着第五节后面一句话，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所以他是什么审判？是按照他的公义，已经说过了，他的公义是他的神性，公义是他的标准。当然，他需要我们这个人是在他的原则的底下来服侍，或者倒过来，我们的服侍不仅看到那个服的果效，有没有带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动机啊？我们的服侍是为了公义，是合乎神的心意的。那底下呢，我们就看看保罗怎么解释神的审判。我们就从第六节看到十一节，我们现在读一下，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
OK， 这边第一个，神的审判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不过如果你对圣经，你对整个福音，你对于保罗认识的话，你觉得这个道理好像跟我们讲的不太一样。因为神的报应是按照我们的信心，不是按照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行为。一般人讲说，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为信靠神，在神面前我们站立得稳，不是因为我们积了好多的功德，做了好多好事。所以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这里。那怎么这时候保罗提一句话叫做按照我们的行为？那当时也因为这个的观念是按照信心，是因信而称义，这个是福音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教义。那所以呢，在讨论的时候，甚至在初期教会的初期，在所谓的收集这个新约的时候这个正点要不要把雅各书，新约的雅各放在新约的里面，都争吵了半天。因为雅各很强调只是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是死。换句话说，行为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好像雅各就跟保罗对上，一个是因信心称义，一个是因行为称义。因为雅各书里面也用到行为称义。为什么要这样的说？第一个很重要是在这里，雅各的话是很好的注解，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是死的。换句话说，信心这个的，在神的面前，这个信你不仅是需要有 profession， 就是有这个承认，你的信心的承认，你需要有信心的行为。你不仅需要有这个所谓的你的信仰的 profession， 就是你解释啦、论述啦，你需要有信仰的 production， 就你需要有信仰的行为。换句话说，你的行为证明你的信心。我们不认识神，除非他讲话， 我们不认识神，除非他在你我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所以信心跟行为是基本上是在那个人身上也在神的身上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不知道你想什么，当我跟你交通了谈话多了以后，我大概就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我没有看见，我没有跟你交通，但是因着你所行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个主管的，或者你做一个政治做决定一个官员，所以看你立的法做的执行，大概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呢，基本上这个人所讲的所行的代表这个人他的想的是什么，这个人想的是什么也代表这个人是什么。所以你看这个人，所以如果你要认识神，你一定要明白神的想法。你怎么明白神？除了他跟你讲的话以外，一个就圣经所讲，一个就圣灵透过圣灵所跟你讲，那另外就看神怎么带领你，圣灵在上的作为。所以基本上从他的做的他讲的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借着他心意你就知道这个人或者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行为是很重要，因为行为代表说你真正你在想的是什么，也代表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行为也很重要的，这是另外一个。刚才因为神要公平，每个人用这样用这个这个 general 一个 logic， 每一个人你可以说我信的不一样，神说 OK， 你可以信的不一样，但是行为总要拿出来吧，你可以信这个信这信这个，那你不能够说我是信别的，你们那行为总要去有个的，这个你有的行为，那个行为总要你拿出来，那当然这个行为需要有个标准啊。等一下我要提这个事情。 OK， 我信这个，所以我有这样的行为，我信这个有这个行为。所以有时候我要这样提的，当我们看到有比如在台湾一个宗教就这个很为善的这样子说，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说啊，这些人家就是做给人家看的，哎，起码他做给人家看的。那倒过来我们在批评他们的时候，你看哎，有这个什么困难的时候灾难的时候，这个宗教人都跑那边去啊，很多去安慰做鼓励啊，这些都是假的。 OK， 假不假是一件事情，他有行为啊。那祷告我们应该问我们基督徒一个问题，那我们这些真的怎么没行为呢？我们也不关心也不去那边呢。所以我就说呢，如果真有人跟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牧师你那些都假的，这怎么样都是记者来给人家看的，我还是说那起码人家有行为，那你真成这个样子，那怎么不去做呢？所以相对也在这里，如果看到这些有行为的时候，或者我们就把我们自己讲我们自己啊，我们有行为的时候，你还是回过头问一个，你的动机是什么？包括我们做传道，我们服侍神，我们是为神来做。我常要问的是，我的动机是100%为神吗？还是我的动机里面有95%是为神，不还有5%是为自己？比如我的面子啊，我的被人家称赞呐，我被人家肯定呐，人家完以后说哦，这个大家都说他好，怎么都没说我好，你还嫉妒吗？你还是这样的所谓的贪心吗？看你这样说怎么说都好。所以两方面动机跟行为是分不开的，当然有不对的动机有好的行为，倒过来有很好的这个动机但是没有行为。所以原来罗马书跟雅各书混在一起走是一个互补。所以呢，当有个解经，因为马丁路很讲说这个所谓的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后面讲一个字叫 alone， 就单单因信称义，因信你站在神面前，所以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不过有个解经多加一句话， whichis not alone，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这是马丁路德讲话。然后他补一个话，那个 faith 是什么呢？不是只有一个，不是只有 faith， is which is not alone。 换句话说，你的 faith 你的信心需要 带出行为来。OK， 刚听懂也好，听不懂也无所谓。今天我们讲，我们只要有信心就好，不注重行为。如果这成为你的信仰的一个重，应该说唯一的观念，我今天我们读到这里，我一定要提出来啊。起码你，如果你说我上过，我听过欧姆斯讲罗马书这句话，我一定要补清楚。因信称义，但这个的信不是单独的，不是 alone， 这个信心，这样的信是有行为的，不是嘴巴说说而已的，不是在人家讨论了半天而已，不是论述而已，你需要带出行为。所以后面多讲 which is not alone， 因为这也是马丁路德的心意，不要。所以你看，读到罗马书，保罗也讲了，是按照行为。那我想这是第二个，信心带来的行为。那另外一个，神审判的时候 ，OK， 你可以说不信我，你可以信别的，但是神说 OK， 你不认识我，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讲。你也说如果这样的话不公平，不，我可以做一件事情。神说，那我们就要行为来审判。你可以信不同的这个信仰，但是你要带出行为，是能够在我的面前站立得住吗 ？OK，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你讲到行为的时候啊，这是针对这段经文来讲，你做得来吗？如果神有一天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你可以活出神的标准来吗？如果神单单以行为，神说可以，每个人按照他的良心，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信仰，我不是这么的勉强，但是问题是说，有神说我不是这么硬的心的，我不是说勉强，就我是这么的硬，你做得来的话可以啊，你不犯罪啊就可以啊。那问题是说，谁能够在行为上是可以站立得住？所以单单这句审判呢，你从后面这个来解释的时候，你需要明白神是怎么审判，而且你需要明白神是按照行为审判，你要明白为什么神是按照行为审判，不然的话你会卡在那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因着信心就可以称义了吗？ No， 神是按照行为，但是刚刚已经解释了蛮多。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后面读了我想就比较清楚一点，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其实英文这边是否用报应这个观念是一定对，没有错，但英文这边呢不见得用中文这个叫报应。其实这个观念有三个字放在大家心中，一个叫 reward 叫赏赐，一个叫 recompensationreward， 一个就是报酬这个奖赏应该叫，另外叫报酬 recompensation， 第三个叫 retribution， 就是所谓的报复。那这边当时比较用这个话，其实也很难说，因为你这样一读的时候报应这个报应那个，好的也这样报应，那后面也用这个报应这个字，那到底是哪一个呢？没有错，基本上你可以用不同的字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神对一个人的审判的时候，会有带出的结果，给人感觉到好像有三种不同的，其实都是神的回应，对你这个人的回应，对好的对坏都是一样，是神的公义彰显出来，这个没有改变，用他的公义来审判也没有改变，好的坏的完全神，不是因为看你比较怎么样他偏待你，那对他就马虎一点，没有，都是神的公义。不过当神的公义彰显的时候，就带出不同的结果，好的努力忠心生，把这个生命把它摆为主摆上，神有时候圣经用了神就赏赐，就得奖赏，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叫 reward。 那有时候呢，你就做你该做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要这个叫做 recompense，就你做的神就照着你那个有点像对价这样子， 当然神不这么小气啊，只是跟着你的行为来改。那但是你做错了，而且硬的做错不悔改，神就要所谓的惩罚你，那个叫 retribution， 那个叫做神要责备你，或是神要处罚你。当你读到圣经用些字的时候，在某个时候你可以这样的叫 reward， 在这个某个时候叫 retribution。 在这经文只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神的所谓 reward 或是 recompense， 就你这样做从好的角度，不相对的，只要是神的审判，照样同一个法则，同一个规矩，同一个原则，不对那些不信靠人神来讲，就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好像神在这个所谓的处罚他审判他。 OK， 那这边呢，这个我交代清楚以后，就保罗就讲了有两个结果神的贡献。前面一个结果是什么？凡是恒心行善的，寻求荣耀尊贵和平，不能朽，就以永生来报答他们。那后面再用一个解释就什么叫永生。唯有结党的，不顺从的，结党这个字最简单的翻译，或者说因为这个字有不同话，就是自私的意思，就是自我的意思，就是凭自己的意识。基本上这个字结党到为什么翻成中文翻成结党我就不晓得，好像变成有个党派。但这个字的意思是 self-seeking， 就是为自己， everything 是 around 他自己，是绕他自己的，是每样事情，甚至神呢，他把神放在一边，如果神对好 OK， 你不是我对神对你不好，是我要神你不给我，神那你就站在一边好了。所以每样事以自己为中心，那个叫结党。那不顺从真理，这个我们都知道。然后这边凡顺从不义的，这个就是这边所说就是 wicked， 就是真理是一件事情，行为是这行为叫不义，那个叫做 evil， 叫做恶行或者恶劣，这个所谓的是邪恶是另外一件。OK， 基本上保罗分成两类，一个呢，一群的人是什么呢？就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然后得着是永生。那另外一个呢，这个所谓的自不悔改的自我的意念，这样什么那不顺从真理的，而且是做一些邪恶的事情，当然这不讨罪，就以愤怒恼恨来报应他。中文是用同一个字，确实神确实神就神，他用同一道标准，不很明显的前面是用所谓的永生来赏赐给他们，或者他们 compensate 他们。那底下一个呢，如果后面所说的不走在神心了，神就以愤怒来待他们。我再把这个再稍微的解释一下，前面这个有点困难，就是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一个人天生会这样的事情吗？一个人他知道什么叫做荣耀是什么吗？尊贵是什么？还有不能够朽坏是什么？我想很多人努力在做这些事情，包括这个所谓的道德的修养啊，包括这个寻求这个所谓的长生呢、啊。但你需要回到圣经这个观点，保罗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这三样事情，荣耀尊贵却不能够朽坏之福的，这三个的特质特性是用来描写神自己。保罗用这三方面来 ascribe 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第一个他是荣耀，第二个他尊贵，第三个他是这个不朽坏。这就回到第一章我们读的，虽然有神的荣耀，却不以神的荣耀给他，却不以神的这个恩典我们来感谢他，然后就把神变成人，变成可朽坏的，是针对的。所以后面这个观念就像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你没有看见过神。换句话说，一个人之所以 你说我根本不是你们犹太人，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从生到死。但是一讲到神的时候，一讲到有一天在神面前要交账的时候，神说这不是你的理由，因为你从来没有听过我或者认识这位真神，透过主耶稣基督。但是有一样事情，当你每次想到神的时候，你一定是会想到他是荣耀的，他是尊贵的，他是这边不朽坏的。这就完全否定了一件事情，人造神。人造神，请问哪一个神叫荣耀？意思说他是 perfect， 神的永能和神性。请问你觉得那个造的那个偶像是已经完全到那个程度吗？所以你就想单单一件，人可以修炼成仙呢、啊？一说这个仙也不过是从人变出来，他只是比我们修炼多一点而已。但是圣经所讲这位神，所谓神所启示这位神，不是人变出来的，不是人造出来的，是神自己 self exist。以至于我们尊荣他吗？如果哦，我尊荣那个神啊，比如说拜哪一个，那你怎么会尊荣另外一个神呢？想看啊，这个 logic， 你可以拜这个某某人，拜他是神，但你怎么可以拜个狗也把他拜成神呢？所以对你来讲，对那个拜偶像来讲，狗跟人没有什么分别，这个狗变成的神跟人变神没有什么分别，这有尊荣吗？常有说这个轮回啊，这个辈子吧我要好一点，下辈子真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能够轮回得好吗？那下一次变成狗怎么办？或倒过来，如果人就这样轮回来，那到底这个再好的人也不可能，那过去有一阵子是做过猫啊，做过狗啊，做过什么东西的。就说你把一个人应该有的尊荣，或许创造这位尊荣的人，这个那一位的尊荣，你已经把它否定掉了。那第三个，保罗我讲完以后你就哑口无言，这是人吗？人可以这样吗？叫做永远不朽坏。你造个偶像摆在那边久了以后，他也不见，那个石头在那边风吹雨打也不见。你做个木头很好的，买最好木头做个偶像，到最后怎么样都不见。所以这三方面是 ascribe to God， 就是用来讲到，就是你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主耶稣所启示的这位神，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神，所以神的永能跟神明明可是这造的被造主，但主耶稣显明他就是神。如果你没有认识这位耶稣，但是你说你是爱神，但是你说我在神面前我是按照神的他的性情，按照他的标准来过日子，那底下保罗就问你拜的神是这样吗？你所认识神是这样，叫做荣耀，叫做尊贵，叫做不朽坏。如果你找到这么一位神，这位神应该要用永生来报应他。那一谈到这个时候，从某角度来讲啊，这是对这个所谓的道德家也好，比较有修这个注意自己的，就跟前面那个这一般人根本不就是过一个不道德生活人，那是这类人是很讲究的，他们是很讲究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自我啦、自义啦、自己修行啊等等。那这些人会不会有一个感，他是有他的标准，或许他真修道成，他以为他自己就神了，就成为仙了。但对这样的人来讲，保罗提得很清楚，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有永生了，你应该就得着永生。会用，那我就跳到后面一句话，什么叫做得永生？第七、第十节，就是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这是跟前面一句来解释，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需要，既然你得着永生，既然你的永生是从你的神那边找来，如果那位神是真神的话，是 所谓的圣经所启示这位神的话，是主耶稣所道成肉身所述说这位神的话，你的生命永生是什么？你的生命应该像神的生命，叫做有荣耀有尊贵，而且你的生命活出来应该像神的生命。中间有个笼统这样的说， in general 我意思说，或许这样的话用在人可以感觉得到的，就是你有平安嘛。一个追求神的人，真正的认识神的人，他是追求这位真神，他绝对不会把神的标准把它降低，他不会马马虎虎的去应付神的原则，因为他知道这位神是荣耀的，是尊贵的，是不会朽坏的。如果这是你认识神，你就应该得着永生。如果你得着永生，跳到第十节，你怎么知道你得着永生？因为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的生命带出荣耀，你这边带出尊贵，你的生活的内容你会完全的不一样，因为你会带出叫做平安。如果荣耀尊贵你不是很清楚，平安你总要清楚吧？起码对当事人来讲，平安就是不仅是不打仗那个平安，不只是心灵这个心灵寄托那个平安，是在一切事情上你是丰丰富，是蒙熟蒙神保守，以至于在一切事情上丰富到的程度，你可以为主来作见的。又回到圣经的话，为主人不是夸耀你多么有钱，你是说你有能力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的贫穷我的贫穷再来，我们给不出去啊！我们不仅不给出去，还怕人家占你便宜啊！我们不仅怕人家占便宜，我们还希望占别人便宜啊！这就是世界不平安的，都是这样啊，哪一个不是这样？当你丰富到前一天都给的时候，起码你这个方面已经没问题了。别人有没有问题不晓得，可不可以解决不晓得，不过你已经没问题，你已经活在一个叫做平安，已经不计较，不再竞争了，不再比较计较的里面，你心中有个平安。因为这时候你的人生不再是抓得抢，甚至到一程度用偷用骗，你的人生是一个给的人生。请问这样的人生没有平安吗？ OK， 离开这个我最后再讲一个，第三个很重要。这句话因为前面讲到一切行善的加给一切行善，又跳过来，阿牧师是不是这边保罗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做善事积功德？ No no no， 这功德这样的善积不来的，因为一切这是一个，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做恒心，行善前面加了两个东西，一个叫恒心，一个叫一切。请问你的行善是一切吗？还是某些事情你可以去追求，某些事情你不要去追求？所以是有基督徒一方面追求更多认识，一方面还是活在自己的肉体软弱里面，所以不是一切。背圣经但很会背，可能在教会也有一些的所谓的大家看得见的服事包括还其他事情，但是他还保留一些他自己他的自己所要的，可能包括这些所要的可能不讨神喜悦，所以不是一切。那另外一个你可以恒，这边所说的恒心嘛，换句话说是不断嘛，除非你的生命改变，除非我的生命改变，否则做很多善事是偶然做做的，因为知道要做就做做，但是不是你的习惯。所以恒心这个字你可以直接翻译是叫做习惯，你的习，这习惯是跟你的生命改变有关的。如果生命没有改变，就是你做好的事也不习惯，但是不能不做，因为要积功德，所以你不能不做。但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人，你是一个生命改变，你做善事这是很习惯，因为你的生命本来就这样子。这段的经文我想我们还可以再思想一两个钟头，不过想这段的经文一定要用在我们的身上，否则你的信仰我的信仰最后只剩下 talk， 你的信仰我的信仰最后只剩下用来茶余饭后的讨论，没事做了，哎，你的信仰我们就重要讨论讨论。对宝来讲， 这一点都不重要，你会不会 talk 一点不重要，你有没有这个茶余饭后这个闲话的这个讨论的内容，对吧？这是生命的问题。每一个事情，大的大纲，小的细节，都跟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有关。所以不是 just talk， 你不仅是一个 profession， 就是你的宣告、你的承认，你需要有 production。这 Warren Wisby 说的，相对的，你需要有信心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which is not alone， 你需要有个有行为的信心，你需要有个信心，这个信心是带出行为来的，所以次序是相对调，不是用行为去积功德，乃是得到一个新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改变，单单信靠神，你要活出这个好行为来。迦太书特别讲这方面，要把这个词语弄清楚。今天我不是讲迦太书，所以信心是行为，是你信心的 product 产生的结果。人看着你的行为，就知道你的心、你的信心来，或你的信仰来。那第三个，今天提的这个，这是你生命的改变的结果。你不能够有本领。我也没完全没有这个本领可以行善，这个行善不是说我偶尔行个善，是在神的面前的行善，是合乎神标准。行善最少有两样事情，第一个，这样的行善是一切的，而且是恒心的，而且这个行善更清楚的是什么，会带出既然你追求是神，他是荣耀，他是尊贵的，他是不朽坏的，所以你的结果是你的善的内容是什么，活出神的尊贵荣尊，这个尊贵荣耀的生命，而且带出生活上的平安的见证来。保罗说，就对这些所谓的论断别人的说，这是你吗？对很多的自以为意的、自己满足的这些，哦，我已经人家说我这么好，那个时候别人都肯定我，见那我也真的，我这个也比你多一点，好事做的比你多一点，圣经也比你熟一点，等等等等。不过保罗讲到这段话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些人本来可以夸口的，因为他自意，这时候变成哑口无言。最后保罗讲一句话说 OK， 我同意，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当神，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我一定要信，要得到耶稣给我的救恩，我自己凭良心做事情，后面还会讲这段话，我自己有我的标准，我有自己的信仰，我有我所拜的。保罗说，对，神不是不公平的，神不是没有给你有选择，叫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你的，不过有一天你要站在这位真神的面前的时候，我要告诉你，这位真神是这样的审判，当然你达到你的标准，达到这位神的标准，神是公平的，他不会说因为你不认得我，你再好，你这个人在每样事情都合乎神的标准，神还是看你不顺眼，不会这种事情。所以后面神是不骗待人，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不论你的信仰。所以保罗 argument 啊，保罗那个 logic 是非常清楚。你完了以后，你真的，除非你还是硬得来，除非我还是硬得来，否则你思想这段话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们就是做一个基督徒，有很多需要改善，甚至坦白说，很多需要改变。你的信仰到底剩下还有多少？或许你的信心，如果过去说我很有信心，我看你怎么说了。这时候你真的还说你的信心还存在吗？我不是在叫你怀疑你的得救，我是说你的信仰带出那面对生活的能力，甚至带出面对这个环境的影响力吗？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在哪里？对我讲，罗马书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不敢说完全改变我的信仰， 对他说80%-90%，我一点都没有夸口。我突然发现我就是做个传道人，我发现就是做一个基督徒，我发现还有很多是很不足很缺陷。所以祷告牧会我变成比较勇一点，比较不容易生气，看到那个人批评别人，看那个论断别人，看那个在比较啊气啊妒忌贪心，我笑笑，管他做多少人基督徒，他生命没有改变就没改变，他的生命不成熟就是不成熟，不是他做多少圣经背多少而已，他没有就是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神话里面，那祷告最后还是讲世人都亏欠，都犯人亏欠神的荣耀，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救恩，每个人都需要重生，每个人都需要主耶稣救赎，好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好叫我们能够得一个新的生命。包括这些所谓的道德家或者神学家，不是你懂得多少不懂得，然后分辨这个对错，人就批评别人的对错。How about you？ 啊，你自己呢？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OK， 我们起来祷告。啊，求主继续恩待我们，恩典是给我们用的。所以，当你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寻求，你一定照圣经所说，你会活出神的荣耀，你会活出神的尊贵，你会把神赐给你的生命的那个平安给你。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就在活在永生的应许的里面。求主来恩待我。OK， 我们看我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今天呢，我们在主面领受学来的。主，我们再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美，谢谢上帝所成就这个，愿主继续引领我，让我更多认识你，让我更多的得着你，让我更多得着你给我的生命，得着你给我的恩典，好叫我能够活出来，能够荣耀能力。主啊，主啊，把需要放在我的心中，放在我的里面，我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祷告。所以我们真要谢谢你借着你的救赎，不仅叫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好叫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跟着借着圣灵，父神把一个属天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以至于主啊，我们不仅知道我们要活出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有能力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为这宝贵的救恩，为这完备的救恩，我们在这献上感谢和赞美。所以主啊，我们真的要像你的话所说，好叫我们每天的生活因着我们依靠你，仰望你，也是为了荣耀你，好叫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活出你在我们上所做成的这救赎的工作，以至于父神你的心得满足，主耶稣你的名被高举被荣耀。好叫圣灵你的带领在我们上的工作，当我们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果效，就能够荣耀主的时候，让圣灵你也得着安慰。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过这一天的生活。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跟满足，也是我们最大的目标，让我们活出你同在的见证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